感谢神，神的爱让我们同心合一。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2到37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2到37节。我们翻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开口同声来前念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2节，请。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请到袁晓牧师来为我们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使徒行传》第八讲，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我们将时间交给袁晓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讲得非常的快啊，为什么呢？我今天找到一个讲员帮我讲道，但是没有人帮我讲主日学，所以要赶紧回去要讲主日学。那我们这个复活节有五位的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所以回去要给他们讲受洗班。好，今天的内容很多，所以我要很快的讲。那早期的基督徒，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是非常无私的奉献的啊！你看到刚才讲的说，那时候很多的信徒啊，不是一个两个，很多的信徒怎么样？不是说拿出10亿奉献来，是什么？把自己的家产、田产，通通给卖了，拿来给教会，拿来给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是教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第一世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无私的奉献，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有非常大的关系。早期的教会也非常注重帮助穷人。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说什么？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有缺乏的，弟兄姐妹都彼此的奉献，然后拿来给你使用啊。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今天跟很配合，对不对？神的爱使我们合一在一起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呀，我是贫穷的，我是缺乏的。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办孤儿院啊，办医院，办学校啊，那教会在历史上面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贡献。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特蕾莎啊 ，Mother Teresa 对吧？啊，特蕾莎修女啊，他讲的话中间最喜欢的一句话，他就说什么呢？说上帝呼召我去服侍什么穷人中间的穷人啊，不是上帝让我服侍穷人，那是什么的穷人中间那些最穷的穷人啊。所以他就一到哪里去了？他跑到印度那里去了啊。哎呀，我一个教会的会友去印度，他说他去了全世界所有的地方，他说唯一的他觉得最不能够待的地方就是印度啊！哎呀，那个地方，贫穷的简直是穷的是不得了的啊！那玛扎特蕾莎啊，他到了那个印度那个地方啊，他专门去扶持什么人呢？扶持那些有艾滋病的啊，扶持那些要死亡的人，然后呢，他就把他们接到他们的那个中心去啊。然后给他们吃一顿饱饭啊，洗一个澡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人死的时候人要带着尊严去死啊，die with dignity。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包括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最早也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所以人死的时候应该带着人的尊严去死。所以他就让那些最穷的人啊，给他们一顿饭吃，给他们一杯水喝啊，然后给他们洗一个热水澡啊，给他们洗一个热水澡。那2012年的时候，说这个Teresa 的他这个机构啊， 全球的修女数目超过4500人啊，这个这么大一个机构在全世界啊，在全世界。1979年啊，特蕾莎修女，这个被评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的人啊，他拿到这个诺贝尔奖金之后呢，他把所有的奖金啊，全部拿出来奉献给他自己的这个机构。而且还做了一件什么样事的，他取消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一顿的晚宴啊，很漂亮的很丰富的晚宴。我有一次去那个地方瑞典啊，我就去参加那个去参观这个诺贝尔奖的那个宴厅啊，很大啊。哎呀，他说这个钱啊，这个钱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吃很多顿啊。然后人家用那个bottle water 啊，就是瓶装的水给他们喝。哎呀，他说这个水太浪费了啊，要拿那个杯子喝的水，要拿杯子喝的水。特蕾莎她写过一个首诗啊，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么样你要原谅他们。即使你是友善的人，还有可能说你会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么样你要友善。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即使你是诚实和率直的，人们还可能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跟率直。你多年所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么样你还要去营造。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会嫉妒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你怎么样做，别人都会觉得不够，但是怎么样你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你去做，你去做啊。所以你看，说到底它是你跟谁的事情啊？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有一天上帝要来审判我们，我们做了不是给世人看的。乔吉穆勒，哎呀，这个太有名了啊，是一个英国人啊，这个英国那个时候很多很有名的宣教士啊。那乔吉穆勒呢，影响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就是叫什么名字呢？叫戴德森啊。戴德森到中国去的时候，戴德森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然后要跑到那个大街上去问人家去要豆腐吃啊。戴德森他做的这个宣教工作，我们给他一个词汇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因信心来拆船，对不对？因信心来传的，凭着信心去拆船。那戴德森凭着信心拆船的这个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乔吉穆勒来的。啊，乔吉穆勒在戴德森之前，他就开始了这个孤儿院。开孤儿院的时候，什么？他就说凭信心来做啊，不是等钱到位了再做，而是凭着信心去做啊。乔吉穆勒一生开这个孤儿院的啊，这个就是维持孤儿院开支捐款总数超过了1500万英镑啊。所以那个这是乔吉穆勒的故事，这是乔吉穆勒的故事。那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没有信主的啊？我们自己好像都忙不过来，为什么还要去关心社会上没有信主的啊？那我们说神给我们基督徒啊，有什么？我们有特殊恩典啊，我们有圣经，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有特殊的恩典啊。但是神也给什么呢？普世的恩典啊。所以上帝说什么？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呀？也照歹人，对不对啊？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都应该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啊。所以神的普通恩典呢啊，我们说是给所有人的，无论你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你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是什么呀？我们希望人经历到上帝恩典之后，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去认识上帝。那么上帝的爱也是通过我们分享上帝的恩典，把它能够传播出去的。那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呢，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情景啊。好， 这个声音有没有能可以打开吗？没关系，它也有字幕啊。中国那时候4亿的人呢啊，只有4万的人识字啊。我就盯着这个字幕看就可以啊。我应该提前跟林藏老说一下，说你们有所准备，把那个音响调一下。OK。没关系，我们就看字幕啊。 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没有声音。那几年前我去中国去短宣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机会呢去山东的潍坊啊，潍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地方啊。我之前的一个宣教士去的，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因为条件太艰苦了啊，他最后晕倒了啊。我想都没有想，我一听说潍坊这个地方我就要去啊。为什么我要去潍坊呢？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去潍坊。那这个是潍坊现在的最大的医院啊，叫潍坊市人民医院啊。潍坊市人民医院呢，如果你去看这个上面那个字儿啊，写的叫做百年名院，是不是啊？这个潍坊市人民医院，这个人民医院怎么会有一百年的历史呢？怎么会有一百年的历史呢？说这个医院建于1881年，前身为美国北美长老会所建，是山东省的最早的一个医院了啊。好，人民医院的全称呢，它实际上就是叫做乐道院啊。乐道院呢是1881年啊，1881年，那时候是在百年之前的。那个时候叫称着乐道院啊。1904年呢，它改名叫做山东潍坊县美国长老会医院。然后呢，1925年呢改名叫做潍县基督教医院。然后1946年呢改名叫做潍县乐道院医院。1948年称为潍坊乐道院医院。1949年的时候啊，它改名字叫做潍坊市乐道院医院。50年的时候被改名叫做山东省昌潍区中心卫生院。50年的时候称为山东省第9中心卫生院。1950年秋改名叫做山东省潍区中心卫生院。52年被改名叫做山东省昌潍区第一人民医院。59年改名叫做山东省潍昌区人民医院。68年改名叫做山东省潍昌区人民医院。然后是1981年改成为山东省潍坊地区人民医院。1984年改成潍坊市人民医院。好，那潍坊最早是一个小县城啊，那后来呢变成一个市，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改名叫做潍坊市人民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那这个医院呢最早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开始的一个叫做乐道院。那么乐道院是什么呢？我去了潍坊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去参观这个乐道院啊，这是乐道院，这是乐道院的今天呢还存在的一个小楼。那前面两块牌子啊，两块牌子，那个牌子是什么呢？叫做山东省人民政府所设立的这个纪念碑啊，这个是一个山东省的一个文物啊，山东省的一个文物。那乐道院这个房子呢很有意思，你从上面往下面看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十字架，它是个十字架啊。那么乐道院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集中营啊，全中最大的集中营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个好，这个叫做潍县乐道院及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啊，这个是集中营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啊。那这个是集中营当时的这个照片。好，那有一本书叫做乐道院啊，山东潍县集中营，潍县集中营。那我要去为什么呢？我要去就要去见这个人的啊，这个人是谁你们有谁认识啊？这是我拍的一张照片呢啊。这个人叫做李爱瑞啊，你们知道谁是李爱瑞吗？啊，李爱瑞啊是他的父亲参加了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啊，然后李爱瑞呢和他的哥哥两个人都出生在中国啊，哥哥是个宣教士，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李爱瑞后来跑步跑得非常快啊，那在全世界跑百米的没有人跑得比他更快，所以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上学的时候呢，英国说哎呀李爱瑞你到这个英国的田径队来代表国家来比赛啊。然后比赛的那一天呢，他一看啊，李爱瑞说哎呀，这个100米的决赛是在什么呢？是在礼拜天比赛啊。所以李爱说那不行，我不能去跑啊。你说为什么不能跑？礼拜天有什么不可以跑的？他说礼拜天就是不能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 I am a committed Christian。 committed Christian 为什么礼拜天就不能够去参加奥运会啊？啊，为什么礼拜天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就不可以去啊？他说这一生是委身给谁的？ 一天给上帝的。这一天给上，即使是上奥运会，我也不能够去参加啊。后来这个惊动了英国的皇帝哦，英国皇帝说什么？哎，你要想这个是给国家争这个荣誉啊，你不能把国家的荣誉放在后面，你自己的荣誉放在前面啊。李爱说，上帝的荣誉是第一的，对不对？李爱说，礼拜天就是不能够去参加比赛的啊，礼拜天只能是来用来敬拜上帝的。后来李爱瑞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的队友说啊，李爱瑞，我是跑400米的，我不跑了，哎，把这个名额给你啊，你去跑400米，啊，可是李爱瑞当时的400米的成绩啊，在全世界前6名都进不了，啊，哎，你要去参加奥运会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400米是很难跑的啊，400米是这个中长跑，100米跟200米是短跑，啊，然后1500米以上那个是叫做长跑啊，400米呢是中长跑，又要爆发力，又要有持久力啊。但是李艾瑞跑的那一天啊，有个美国记者给他一张纸条啊，《萨米尔记》啊，1章20节啊，这是什么呢？尊敬我的，我父必尊敬啊！他就拿了这个纸条，然后他就开始跑跑跑跑跑啊！你看他的跑步的样子啊，他是抬着头跑的，往天上看着跑的，一跑跑下来，哎呀，不得了！拿到奥运会金牌，还打破了奥运会400米的奥运会记录啊！然后这个我是哪年去的中国呢？是中国开奥运会那年去的中国啊！啊，那时候我是想看刘翔去跑那个110米来，还拿了一张票。哎呀，那个时候很多说这个李艾瑞实际上是一个第一个拿奥运会金牌的中国人，为什么？按美国的这规矩，生在哪个国家的？就是哪个国家的人，对不对？儿子生在美国，马上就拿到什么美国国籍，对不对？李艾瑞是生在哪里的呢？生在中国的天津这个地方的啊，所以他应该算是中国天津人呢啊，是第一个拿奥运会金牌的中国人呢啊。哎，李艾瑞后来拿到这个金牌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我要回到中国去啊。英国田径队说，你这个时候才20岁啊，你还可以再跑4年呢，对不对？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做宣教师啊。李艾瑞说不行，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护照，所以他就回到了中国啊，到了山东的潍坊这个地方。到了潍坊这个地方，抗日战争一开始啊，然后呢，日本人就把山东省的所有的宣教师啊，所有的宣教师大概有1500个人都关到了这个潍坊的集中营里面。所以潍坊的这个乐道院啊，最早是一个医院啊，长老会，美国长老会盖的医院，然后呢就变成了整个亚洲的最大的一个集中营啊。这个集中营有谁呢？这个是这个左手这张图啊，左手这张图，这是李艾瑞，右手这张图我不知道你们有谁认出来了啊，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戴绍珍牧师啊，戴绍珍牧师。戴绍珍牧师的爷爷戴纯仁是谁呢？是戴德生的长子啊，是戴德生的长子。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哎呀，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啊，带着4个孙子，然后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一直到这个集中营后来被美国的空降部队啊把他解放了，把他解放了啊。这个是在这个潍坊的乐道院里面啊，我去的时候拍的这个照片。好，1881年的时候，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勒波啊和狄秋珍夫妇来到潍县，在关东这个读什么济河东岸新建教会建筑群乐道院，包括教堂、学堂、诊所3个部分。1900年6月25日被义和团焚毁之前，已经有楼房42间，平房136间。1902年，长老会用庚子赔款14万两重建乐道院，占地200亩啊，非常大了啊！现在是潍坊市最大的人民医院啊。西半部是文华中学、文美女中啊，和大教堂；东半部是医院，其中有广文大学，医院还附设了医护学校啊，今天的潍坊卫生学校。院内有2-3层样式的各样青砖红瓦的西洋式小楼，错落有致，隐烟在一片绿荫州。潍坊附近 也是长老会在华传教最成功的地区，后来成立三个教区，维安、乐寿和昌维的区啊。我去山东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这边的教会都是什么地方开始的，都是曾经美国的长老会开始的，所以他们的信仰都是美国长老会的信仰。哎呀，今天的弟兄姐妹在那边还是保持着当时的美国的长老会给他们带进去的这些信仰。那么这个迪勒波呢，在山东宣教长达41年的时间啊，那最后呢死在了这个山东的潍县，死在了山东的潍县啊。那我们说我们服侍这个社会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啊？我们教会，我们拿到奉献，我们服侍，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优先，先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圣经上所说的，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所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心首先是要照顾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需要去服侍这个社会，然后我们要去服侍这个社会，借着服侍社会来服侍基督啊，我们来传达上帝的爱啊，然后让人类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啊，人类感受到上帝的爱，使社会更加的美好啊。服侍是手段啊，服侍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来传扬耶稣基督啊。那么箴言啊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的啊。哎，你说你去怜悯贫穷的，你借钱给谁啊？不是借钱给那个贫穷的人，你是借钱给谁啊？你是借给耶和华，对不对？上帝会来回报你啊。使徒行传20章说，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什么软弱的人，又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死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个什么呀？不能只是做一个接受的人，对不对？我们到了教会来只是来享受好处的，我们不给予，我们需要做一个给予的一个人啊。生命记8章说什么？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启示的，像今日一样啊。所以有一天你有能力去挣钱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有能力挣钱，因为什么？因为我有能力，因为我在这个美国读了博士，你读了博士，谁给你的能力啊？上帝给你的能力，对不对？上帝给你的能力啊，所以要纪念上帝啊。马太福音25章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边。于是对那右边的说，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然后我们问耶稣嘛，耶稣我什么时候给你吃了，什么时候给你穿了？我们这是耶稣说什么呢？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你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了，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你了呢？第40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啊。然后又对那些人说啊，42节说，因为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吃，我饿了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然后有人会说，哎呀，主，我们说什么不看你了啊。45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根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啊？你去服侍那些的穷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服侍谁啊？你服侍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啊？然后马太福音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别人见它了。你们是世界上的光，照在城上不能隐藏的啊。然后16节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基督徒是有社会责任的，基督徒不能够只想我自己过上好日子就可以了，我自己有主有平安有喜乐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来服侍这个社会，我们要让这个社会 也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也能经历到他，通过他们经历神的爱，那最终希望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视频啊，主要是讲到基督教对中国的大学的一些的贡献啊。哎，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基督教其实还对中国的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医学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对不对？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医院的啊。北边有谁啊？有协和医院啊，南边有湘雅医学院啊，东边有齐鲁，然后西边呢有华西啊。齐鲁医院啊，是1871年一个叫麦尔文的美国传教士来到山东济南啊，建立了美国北美长老会在山东的第一个传教点。1878年的时候，在自己传教所附近，麦尔文开了一间诊所兼药房啊，然后给老百姓提供最简单的这种的医治。然后到了1890年的时候啊，北美长老会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聂惠东来到济南啊，聂惠东是个什么呢？是个医生啊，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啊，不仅是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了，他可以做手术，他可以去看病，他可以去再做个病人啊去医治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办了这个济南首家分科最全的西医院啊，分科是什么呢？有内科，有外科，有耳鼻喉科啊。华美医院呢，也是齐鲁医院的前身啊。尽管当时设备简陋，但聂惠东等人努力下，华美医院迅速发展成山东第一的一个医院啊。你像这些宣教士，他们不是仅仅单单的说我们盖一两个房子办个医院，他们所建的医院都是当地什么最好的医院，都是最好的医院，对不对啊？那1902年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济南、青州啊，这个叫什么？吉平、临汾四地区的四所医院，堂合起来啊，共称为共和医道学堂了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山东的齐鲁大学啊，和齐鲁医学院的前身。那么华西医学院也是一样的啊。1877年第一批宣教士啊，他们在这个四川开始啊，然后呢，到了这个1928年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医院福音医院更名为仁济医院，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华西医学院的前身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他的母亲就是在华西医院工作的啊。华西医院以前就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所以他们全家后来都信了主，都信了主。好，湘雅医学院啊，湘雅医学院是1905年的时候，一个叫做爱华德胡美的美国耶鲁高材生啊，然后呢，到了这个中国来之后呢，耶鲁呢，他就把它起名呢叫做雅里啊，雅里医院啊，雅里就是耶鲁啊，这是最早的他们的这个翻译啊，就是雅里 ，OK 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办医院了啊。办医院之后呢，然后呢，这个1915年啊，最后一下很好啊，雅里医院改名为湘雅医院啊。然后呢，这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啊，1906年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传道会啊，然后联合了以美国的其他5间教会啊，所以把它联合在一起，叫做什么？联合叫做协和，叫做 Union 啊，叫 Union 啊。那么这个 Union 啊，或者是这个协和医院呢，当时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富翁，叫做Rockefeller， 对不对啊？他说：“我相信上帝给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于人类的福祉。”正是这样观念，使洛克菲勒不惜成本在上个世纪在北平筹建一所中国最好的医院跟附属医院。你知道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医院啊？原来这个霍普金斯大学是其中之一，对不对？霍普金斯大学为什么是美国最好的医院呢？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个不直接招本科医学生的医院啊。什么叫本科？以前读医学院呢，就是我 读大学的本科安德的时候，我就读医学院。后来浩平是说什么呢？读医学院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你才可以读医学院。哎呀，他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从本科中间筛选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的成绩和他们之后的能力，要比直接从本科进来的人要强很多。所以以后美国的所有医学院就 follow 了哈。哎呀，浩平是这个方法啊，那就是要大学毕业之后，你才可以去读医学院，才可以读医学院。浩平是大学建校的时候，是全美国最有钱的学校啊。那个时候哈佛耶鲁的学校的经费都没有他多啊。但是这个洛克菲勒给了这个北京这个协和大学呢，将近8000万美元的啊，8000万美元，来建这个协和医学院啊，这个比当时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0万美元还要多啊，7000万美元当时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学校了啊，结果 Rockefeller 给协和的钱比给豪平斯的钱还要多啊。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他整个这个协和医院他的范本就是什么呢？就是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他是完全照着霍普金斯大学医院 copy 一下啊，放到这个中国去啊，放到中国去啊，所以他变成了中国最好的医学院，最好的医学院，对不对？啊，基督教在中国建的医院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啊，1835年，那么广州眼科医局后边改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啊，然后呢？1844年，上海的仁济医院啊，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866年，上海的同仁医院，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1877年，苏州的公济医院，现在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1833年，苏州的博济医院啊，中国最早用 X 光的医院，现在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院，现在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在北京第六医院。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移校，现在山东大学附属医院。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现在广州市脑科医院。1903年，上海正丹大学医院，现在上海第二医院。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现在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中心。1906年的时候，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有五个教会联合开始的。1907年，传教士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济中心，现在是上海的华山医院。然后1907年，上海圣玛丽医院，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1901年，普仁医院，现在为北京市普仁医院。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现在是川南医院。1914年，湘雅医学院，现在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1919年，山西川智医学校，现为山西医科大学。1926年，洪恩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团，现为武汉协和医院。你看见没有？在中国那些最好的医学院都是谁开始的？都是美国的这些宣教士开始的啊！你就可以说，没有美国的这些宣教士，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医学，对不对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依然担负着对这社会的责任，今天不担负社会责任，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的社会只是以前的基督徒的责任，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啊，有关系。有关系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要投入，对不对？我们要奉献，对不对？你知道在美国今天奉献最多的是什么人呢？摩门教啊！哎呀，美国现在奉献最多的人是摩门教徒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很汗颜呢？啊，我们说我们很爱主啊，我们说人家是异端，然后我们奉献还没别人多。啊，是不是啊？啊，今天的教会只有5%的会有11奉献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成人呢？ 啊，如果你们100个成人的话，那就是说只有5个人是做到十一奉献的，这是平均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5%的人做到十一奉献啊，做到十一奉献啊，不容易的，对不对啊？不容易的啊。然后在美国有2亿啊，就是247个命令啊，就是将近2.5亿的美国人自称为基督徒，只有1.5个命令，就150万的人十一奉献，啊，这个是说基督徒的，基督徒的人不一定都去学校，就是在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间，那么做到十一奉献的人大概只有多少呢？只有0.6%。你看看早期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奉献啊，所以他们可以盖这么多的医院，盖这么多的学校，对不对啊？哎，在美国也是同样的事情，对不对？美国的哈佛、耶鲁啊，你就看到一些美国的早期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清教徒的一个最大的传统之一是我们非常重视教育的，对不对啊？美国的这个常春藤大学中间基本上都是教会的学校，都是教会出钱做的，那要怎么去盖呢？这是要钱，对不对？啊，80%的美国人只给2%的奉献啊，啊，80%的美国人只给2%的奉献啊。你一年拿$100,000啊，你可能只奉献$2,000啊，还有好多人是要税后奉献，对不对？那就再一缩水就变成多少了？再一缩水就变成只有1,000多块钱了啊，1,400块钱了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依然对这个社会有社会的责任，基督徒有他的社会责任啊。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啊，没有穷人，为什么呢？因为有钱人都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了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基督徒有社会的责任呢，美国的基督徒看到中国那么贫穷，他们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啊，我们给你们祷告，好好的在那里面待着就可以了。没有，他们带着钱到中国去办学校、办医院，啊，让这个社会能够跟美国一样，大家都可以来经历神的恩典，啊，在经历神的恩典的同时，很多人怎么样，被神的爱所感动了，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了，对不对？啊，你看中国的大复兴之一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你们知道？从山东开始的，对不对？从山东开始的，对不对？这跟宣教士的工作非常有关系的啊。我们还是要通过服侍有需要的人来服侍耶稣基督，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也基督徒不应该只顾自己啊，我们应该担负起光和盐的一个社会责任啊。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让看到，哎，我们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啊。就说在台湾那个每一次有这个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佛教徒出去，对不对？很少看到有基督徒出来啊。啊，我们基督徒也要做这样的工作啊，社会的工作啊，借着无私的奉献改变社会，传扬基督啊。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的行动，也需要行动什么呢？可以去探访无家可归的这个避难所啊，这个美国的这些所谓的 homeless shelter， 你知道都是什么人来做的吗？不是美国政府做的，是什么人做的？是教会做的啊。我有几次去看啊，都是教会联合起来做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维吉尼亚有没有，我们马里兰是有的啊。那他们每一年的冬天啊，教会就联合起来啊，把这些人收留起来，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才停止。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啊。哎，你可以教会组织去关怀他们啊。资助穷人呢，资助穷人。我们那个儿子毕业了，他说：“爸，我现在每个月要这个资助一些那些穷孩子们啊，这些穷孩子们。”他还带领教会的一些青年人呢，一同的每个月，他说：“你们奉献，我就卖起你们了啊！除了我自己支持的以外，你们奉献了，我就卖起你们，然后支持那些穷人的孩子，支持那些穷人的孩子。”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要积攒什么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基督徒是有社会责任的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给忘掉了啊，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教堂一围，然后我们在里面舒舒服服做基督徒就可以了啊。但是不仅是这样子啊，我们需要 走出去，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我们要去服侍这个社会上啊。那今天啊，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也许你说我们一个教会，我们也办不了医院，也办不了学校啊，但是神并没有给所有的教会有同样的一个负担呐，办医院、办学校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呢？能够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只要我们有心，我们就可以找到什么有需要的地方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可以在美国出人头地，我们今天可以在美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这一切都是来自你自己的恩典。你若不给我们智慧，我们就没有智慧；你若不给我们制裁的能力，我们就没有制裁的能力。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你自己儿女的时候，你帮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还不认识你，在有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你帮助我们借着服侍贫困的人，也不光是贫困的人，其实这个社会上的需要，包括有钱的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需要的。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看到社会的需要，通过服侍穷人也好，服侍这个社会也好，今天在美国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性的败坏，道德的沦丧，这是也是需要我们来服侍的地方。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来寻找在今天我们可以在什么的地方来担负起我们的社会的责任。就像早期的教会那样子，虽然早期的教会他们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金钱的服侍来服侍那些穷人，但是今天求神你自己扩大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同时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钱拿出来，让我们能够做到有更多的奉献，甚至是十一奉献，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服侍这个社会，让人因着看到耶稣基督的爱，看到基督徒这样子无私的爱，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能够看到神在十字架上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